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36集，楚庄王治楚称霸。
楚庄王平息叛乱之后，精心治国，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称霸中原的目标。他派出大夫余秋为他搜访管仲那样的人才，余秋忠心耿耿，遍访群臣，不辞辛苦，四处寻访，终于在孟泽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名叫孙叔敖的人。余秋捧着礼物去见孙叔敖，见他家母贤子孝，就将他请到都城。楚庄王和孙叔敖谈过几天之后，认定楚国所有大臣没有能超过他的，决定拜他为令尹，也就是相国。孙叔敖长期生活在民间，深知民众疾苦，对改革弊政早有妙策。掌握军政大权之后，他奖励垦殖，改革军制，楚国由此日益强盛。这时陈国发生内乱，荒淫作恶的陈灵公被杀死了，楚庄王正好找到由头，起兵征伐陈国，将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。众大臣全都异口同声地赞颂楚庄王，只有大臣身无畏，满面愁容，一言不发。楚庄王看见之后就沉下脸问他：
任大夫，大王，寡人讨伐陈国，扬楚国威风，增楚国土地，举国上下无不赞颂，只有大夫一人不发一语，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
哪里哪里，臣不过是为了一桩难决的案子苦思冥想，以至于发呆忘了其他，大王别怪罪微臣。
哦，还有能把你难倒的案子，说来听听。
是这样，有一个人拉了一头牛从别人的田里走过，不小心踩了人家的庄稼，田里的主人火了，就将他的牛夺走了，说什么也不还。哎呀，这个案子到底谁是谁非还真是很难说清楚。
哎，这有什么难的，错在田地的主人嘛。
为什么？
人家的牛踩了你的庄稼，固然是人家不对，但就为这个夺人家的牛，这是太过分了。那寡人可就要怀疑了，你这个田主到底是想惩戒别人呢，还是想以此为借口存心强占别人的财物？这个罪可比踩坏庄稼严重的不知多少倍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大王果然英明。那咱们也应该把人家的牛归还原主吧。
什么？ 你说咱们也夺了人家的牛？
不不不不，大王这样贤明，岂能干那样的事？
嗯，好吧，来人，去把那陈国的大王叫来。
这很容易，寡人把那头牛还给人家就是了。
丁隐，你看呢？
大王从善如流，闻过则喜，臣向大王祝贺。
恭贺大王。
楚庄王恢复了陈国，使楚国在诸侯中的威望大大增加。接着他又派兵去征讨投奔晋国的郑国，年轻的楚将庞角担任先锋，一路血战，战功赫赫，楚庄王十分满意，要重赏庞角，庞角却坚决辞谢不受。
庞角，你为寡人为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却坚决不受寡人的奖赏，这是为什么？
大王，你已经重赏过微臣了，为什么还要重赏呢？
寡人什么时候重赏过你啊？没有啊。啊，
大王还记得在那次平定叛乱以后召开的那次太平宴吗？
记得呀。怎么了？
大王，这是微臣的盔帽。
你将盔帽给寡人看干什么？
大王你看，微臣这盔帽上没有帽缨啊。
难道那一次对庄妃非礼的是你？
大王，那一次微臣犯下了砍头的大罪，你巧妙的让微臣过了关，丝毫也没有追究，还有什么奖赏比这个还重要的吗？臣不敢再受任何奖赏了，臣告退了。
庞角说完就走了，楚庄王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看着他走了出去。晚上，楚庄王和樊姬在宫中散步，谈起这件事来。
要不是当初这人留下条生路，哪有今日这舍生忘死相报的人呢？
这样的人大王应该重用才是啊。
寡人也是这样想的，可惜他已经走了。
为什么？
他留下话说，当初寡人掩他死罪，故而他要拼死相报。现在既然真相大白，他羞于以有罪之身要取后日之赏，故而就走了。
这真是太可惜了。
是啊，太可惜了。
几年来，楚国灭陈复陈，收服郑国，给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这一次，趁着楚庄王亲自率兵攻打郑国，晋国发兵车600乘，由荀林父任主将，功臣先轸的后代先古任副将，大举攻打楚军。楚庄王考虑到楚军长期作战十分疲惫，晋军兵精将强，来势汹汹，决定撤军。令尹孙叔敖坚决反对：
我们不能撤。请大王想想，您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征讨郑国？不就是因为郑国背离了我们楚国而投向了晋国吗？现在好不容易收复了郑国，要是不战而退，岂不是又要把他推向晋国的怀抱吗？何况 大王以一国之君而退避敌国之臣，就会长敌国的气焰，失效于天下诸侯啊。请问大王，我们楚国国威何在，霸业何在呢？
这
称楚交战，楚国强大而晋国弱小，只因我国主将骄纵，上下离心，又中了晋国人的诡计，最后我们楚国大败而回，反而铸成了晋文公的霸业，楚国军民早就要报仇雪耻了。晋国是中原霸主，我们楚国要入主中原，就必须要打败晋国，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，而且要非大胜不可的。
寡人正是看到了这个厉害，考虑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才想避其锋芒。
可大王只看到我军有些疲劳，没有看到晋军远道赶来也是很疲劳的，只看到晋军兵多将强，没看到我们楚军乘刚刚打胜的锐气，士气也并不弱呀。郑国刚刚归降于我们楚国，晋人就兴师问罪，那么郑国人心是向着我们楚国还是向着晋国呢？肯定也都是向着我们楚国的，这些大王考虑过吗？
好，多成另引教训，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呀。
来人，传寡人命令，将战车一律改为北向，进驻管城，迎战晋军。
楚军决定迎战晋军，而这时晋军的大营里早已经吵翻了。主帅荀林赋见郑国已经归降楚国，来救郑国已是空话，而且楚军强大，又是楚庄王亲自率领，就想撤兵回国。副帅先谷却坚决不同意撤兵，竟然擅自带兵渡河。荀林赋没有办法，也只好率军渡过黄河，城濮大战的老戏重演了，只不过来了个角色大转换，当年交通的楚将换成了晋军副帅先谷，而荀林赋扮演的角色还不如当年的楚王。楚庄王带着孙叔敖，趁着月色在高坡上遥望晋营的一片灯火。
晋军真是人多势众啊，可他们人心不齐，军纪不严，连主帅都不能令行禁止啊。
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我们下战书吗？
不，从他们渡河不齐心这件事来看，荀林赋并没有决战的意向，我们不如先派人去讲和，议和不成再战，理就全在我们了。
万一他们答应讲和呢？
答应了，对我们又能有什么损失呢？我就怕咱们越要和，人家越要战，
所以我们要派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去。
你想到的这个人是谁？
养由基。
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就这样，养由基就被派到晋营中去了。荀林赋和先谷在大帐中接见了楚军使者养由基。
我们国君的意思，晋楚两国都是大国，郑国无论归属谁，晋楚之间还是以和为贵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不必为区区郑国伤了两家和气。 如果贵军愿意退后，楚国也愿同时撤兵回国，郑国到底归属于谁，让郑国人自己去决定，不知贵军同意不同意？
你说的话很有道理。
有屁道理！你们夺了我们的蜀国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用鬼话哄骗人，你们骗得了元帅，骗不了我先骨。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个蛮子头，要么就滚蛋，要么就投降，别玩这鬼马戏。
元帅，看来你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，那么我就先告辞了，等待元帅的正式答复吧。
可以，可以。贵使先请吧，我们再商量商量。
请便，告辞了。
养由基刚走，晋营里就炒成了一锅粥。荀林父要和，而父帅和一般年少气盛的将军们全要打，荀林父拗不过他们。他说就是要打也不能失去大国身份，先离后兵，应和楚国一样派出代表到楚营表达和平诚意。可他派出的代表却是先谷手下的两个年轻将军，来楚营时根本就不提和谈的事。
既然二位是奉命前来议和的，就请坐下来，我们谈一谈条件。
条件？
嗯，
很简单，把郑国献给你们的宝物如数交出来，马上撤军退回你们楚国去，从此以后保证不再侵犯郑国。
哦，
还有我们这次远道而来，人马劳顿，你们需要送上酒肉慰劳我们。
还有吗？
先提这两条吧，合不合？不要耽误时间。
如果这就是你们来求和的诚意？
哎，弄清楚啊，不是我们来向你们求和的，是你们先向我们求和的。
就算这样吧，如果你们说的真是你们主帅的意思。
当然是，不然我军主帅为什么要派我们两个人来呢？
就是。
那二位请回吧，
咱们还是在战场上玩玩吧。
两个进将实在不讲道理，一人回去了，另一人居然出了大营之后就在帐外挑战。楚庄王忍无可忍，亲自驾车出来要捉拿这个晋国小丑。那个晋将看见神箭养由基弯弓站在楚庄王身后，吓得转身就逃。楚庄王驾车就追，一直追到松树林里。这时天色已晚，松林里黑沉沉阴森森的，他们正准备回来，忽然看见林外火把通明，鼓角喧天，人声呐喊，不知有多少兵马围了过来。正在惊慌，却看见孙叔敖带着楚兵蜂拥而至。
大王，您受惊了。
令尹，你怎么知道寡人在这里？
臣听说大王离开了营地，怕大王亲近误入禁军，因此就先赶来救驾了。
好，难为你想得周到，我们回去吧。
回去？大王不想战胜晋人吗？
所以要回去点齐人马，做一番布置啊。
我已经根据大王意图点齐兵马，做了布置。现在诸将已经到齐，三军随后就到，大王有吩咐，就请将这松林暂时作为大帐，下达命令吧。
令尹，现在就发兵？
对，兵法上说宁可我逼迫敌人，不要使敌人逼迫我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，才有必胜的把握。
请大王发令吧。
好，寡人就来个松林巨将，野外点兵，
举火，举火。
公子英奇，
在。
你率左军攻晋国的上军，
是。
公子策，
在。
你以右军取晋国的下军，
是。
丁隐，
在。
寡人你亲率中军指导晋军巡林部的大营，
是。
好吧，洗清城濮大战的耻辱，成就中原霸业，就在此一战了。三军擂鼓。
战马飞跑，车轮滚滚，满山遍野的火把，满山遍野的喊声，满山遍野的楚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静悄悄的晋军大营。晋军主帅荀林父正在等他的使者回来，一点准备也没有。楚军按计划在行动，在厮杀，在分割，在包抄，而晋军却在混战，在乱砍乱杀乱叫。真是无心遇上有心，无备碰上有备，一边在有条不紊的行动，另一边却是像一群摸不着头脑的苍蝇在乱碰乱撞。胜与负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，无数晋军好梦没醒就糊里糊涂地送了命。晋军副帅先主被养由基一箭射中额头，主帅荀林父带人慌乱地逃到黄河岸边，砍下无数要攀船逃命的晋军士兵的手指，惊慌失措地开船逃回晋国。而楚军这边按照楚庄王的号令，也在鸣锣收兵。
大王，现在晋军大败，我们正能乘胜追击，为什么要鸣锣收兵啊？
我们楚国自从在城濮之战中输给了晋国，一直抬不起头来，这回靠众将士之力，靠令尹的筹划之功，总算把这耻辱洗去了，寡人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可是大王，
你不要再说了，寡人知道你们的心，可是你们想想，晋国灭不了咱们，咱们也灭不了晋国呀，两个大国争归争，总是要讲和的，这才是道理。当年晋军对咱们退避三舍，留有余地，我们也不要对人家斩尽杀绝，让他们过河去吧。令爷你看，哎，怎么令爷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吐血了？相国孙叔，你这全是操心劳累的呀。
丢了几万兵马的晋军主将们回国，该如何向他们的国君交代呢？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呢？楚国大获全胜，洗雪了城濮之战的耻辱，正式进入了霸主的行列。而楚庄王最为依靠的相国孙叔敖却累病，孙叔敖病倒，这无意夺去了楚庄王的臂膀啊。
你的孩子记忆力真好，个子还长了呢，我给他用天天向上口嚼片。
妈妈，我也要天天向上。
天天向上口嚼片专家咨询热线6416-1155，上海育生堂。
本品为保健食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。 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。
楚庄王吸取了城濮之战的耻辱以后，正式进入了霸主的行列。对此，作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并不甘心。公元前595年，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郑国，郑国的国君郑襄公急忙向楚国求救。在楚国看来，晋国攻打郑国这是间接的向楚国挑战，于是楚国也就采取了间接迎战的方法，去攻打晋国的盟国宋。楚庄王拜公子策为大将，申叔时为副将，亲自率领大军打到了宋国的居阳城。宋国大将华元一面领兵守城，一面派大夫岳英奇去晋国求救。岳英奇在一员猛将的护卫之下，终于杀出城去。他带着满身的血迹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晋国，觐见了晋国的国君晋景公。
本节目每天20:30在东方广播电台中波792千赫，调频104.5兆赫首播。第二天12:30在调频92.4兆赫重播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春秋龙争虎斗。